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五集。今天呢，真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日子。最开始的高度紧张，到挖出狗以后的突然放松，再到现在重新的严阵以待，这可谓是一波三折。胡科长见派出所民警开车带走了狗尸体和狗主人，重新穿好勘察装备，问道：你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说有问题？我站在刚才挖出的浅坑旁边，看着坑底说道：显然呢，这条狗不是他主人杀的，而杀狗的人呢，要么是偷卖狗肉，要么是心理异常。对呀，没错呀。这个大宝听罢有些不知所以。然后呢？陈诗雨的好奇心也被我唤醒了。我接着说道：如果是杀狗卖肉的话，显然不会把狗给埋了。如果是心理异常的话，虐完狗以后一定是随意丢弃，而只有狗的主人才会把狗好好的安葬。这条狗显然是被残忍杀死的，并非是正常死亡啊。
你这么一说啊，这确实有矛盾。那你说杀狗之人又为什么要埋狗呢？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是啊，这确实是想不通啊。
刚开始我们都没想到这一茬，我现在设想的结果也未必正确，只能用实践来证实了。
我拿起工兵铲在浅坑的坑底继续开挖。陈诗雨最聪明，他第一个领会到了我的意思。
你是怀疑有道理啊？
我还是像刚才那样小心翼翼地挖着土，慢慢的一片红色显露在了眼前。果然，我虽有预料，但还是吃了一惊。这下面有一具人的尸体。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大宝这才反应过来，你说没有人杀狗又埋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有人用狗的尸体来隐藏人的尸体。
确实，这个真是处心积虑啊。因为凶手知道重新翻动的土地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在尸体之上又埋了一条狗，这样即便别人发现土地被翻动，也不会继续向下挖而发现尸体。如果这块田地的主人没有直接报警，而是选择了挖开看一看，那么一起命案可能就被掩盖了。
想想就有些后怕呀。林涛说道：我很小心地挖了，应该不会对尸体造成死后影响吧。我说道：现在我们继续挖，把尸体表面呈现出来，然后再拖出尸体。
又挖了好一会儿，一具体态娇小的红裙女尸就出现在了眼前。
好在这个土坑啊，被发现的比较早，尸体并没有出现腐败迹象，这给我们后期的断案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我们在土坑边铺好尸体袋，然后合力把尸体从土坑里边抬出来，直接放到尸体袋上。我指着土坑底部对林涛说道：把尸体运走，这底下能不能看出什么来？林涛跳到坑底，对坑底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说：没什么，是普通的铁锹挖出来的。
去殡仪馆吧，最近呢又到了多尸的季节。我对胡科长说道。
尸体全身赤裸地躺在解剖台上，衣物已经被全部脱了下来，展平放在一旁的操作台上。死者的内裤穿着正常，但是胸罩的后带拉扣全部被扯掉了。死者外边的一身红色的连衣裙也是穿着正常，只是粘附了不少泥土，两脚没有袜子，但是穿了一双白色的轻质慢跑鞋。现在并不是穿连衣裙的季节，从裙子的质地和款式上来看，陈诗雨和程子燕出奇一致地认为这应该是死者的睡裙。穿着睡裙，内裤完好，但是胸罩后拉扣却被扯掉，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如果是性侵的话，那为什么外衣是完好的呢？难道凶手得手以后对尸体的衣着进行了伪装吗？
鞋子也有一些问题，从死者鞋底来看，他肯定没有踏足过那片泥地，鞋底干干净净，而且鞋的后跟处明显有着新鲜的划擦痕迹，划擦的非常深，应该不是一两下划成的，而是长时间与地板拖擦形成的损伤。死者身高大概1米5，体重估计呢只有70-80斤，从样貌上来看，这应该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子，颇有几分姿色。死者的脸上化了淡妆，手脚的指甲也都染成了黑色。大宝说道：“最烦染黑色指甲的人了。”“
你这是歧视吗？”
陈诗雨反驳道：“不是啊，这染了黑指甲就看不出窒息征象了。”“
哦，好吧。”
陈诗雨一时语塞。窒息征象这具尸体肯定没有，而且不是还可以看嘴唇吗？我一边检查尸表上的损伤，一边说道：“这人还好，这有的女人呢，黑口红黑指甲，然后呢还被人掐死的，这要是固定窒息征象的话，那得擦半天，而且还不一定擦得干净，知道吗？”我见大宝又打开了话痨模式，就没有继续接他的话茬，继续验尸。尸表没有看到开放性的窗口，尸体上也没有流血的痕迹，这说明现场的鲜血应该都是那只萨摩耶的。尸体没有明显的腐败征象，角膜浑浊，看不到瞳孔，尸斑也指压不褪色。尸僵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说明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24小时至48小时之内。尸僵缓解对法医来说是一件好事，尸体检验要方便很多。虽然大关节的尸僵是可以轻易破坏的，但是小关节的尸僵却不是那么容易被破坏的。尸体的右侧腰背部有大片的条状挫伤，右上臂外侧也有大片的条状挫伤，枕部有一块皮下出血，除此之外没有看到其他损伤，这只是视觉上的感觉。我碰触了一下死者的右上臂和右腰背部，骨擦音强烈，如此就知道他的严重损伤是在体内了。所谓的骨擦音，就是骨折之后伴随着骨头的异常活动而出现的骨折端之间的摩擦声或者是碰撞声，是完全骨折特有的体征之一。死者的会阴部没有损伤，精斑预试验也是阴性，没有依据这是一起性侵的案件。除了这些明显的损伤，死者的双侧脚踝之内有小片状的皮下出血，程度轻微，双手皮肤好像有条状平行的小的表皮剥落。因为尸僵大部分缓解，死者的右手中指近侧指关节脱位也被我们发现了。
这看上去不像是被侵害的呀。
大宝也和我一起看了尸体表面，果真没有发现什么人为谋杀的痕迹。话不多说，我们开始直刀解剖。和尸表检验的感觉是一致的，死者的右侧上臂复合性粉碎性骨折，一条胳膊断成了好几节，同时死者的右侧腰背部肋骨多处骨折，骨折断端插入到胸腔，他的肺脏、肝脏和脾脏均破裂了，胸腹腔积血。
死因找到了，严重的内损伤、内出血，死因是失血性休克合并创伤性休克。
大宝又补充道：“损伤非常严重，非人力可以形成。”
林涛说道：“难道是交通事故？不远处就是一条大马路啊。”
我摇了摇头：“交通事故是以擦伤为主要特征的，这个死者没有擦伤，只有碰撞伤。”而且损伤一侧为重，外轻内重，一次暴力就可以形成，长骨骨折和内脏破裂处有出血的生活反应，但是出血并不严重。
生前死亡高坠？
是的，生前死亡高坠。开始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死者的其他衣物都是整齐的，也没有遭受性侵犯的迹象，只有胸带的后带拉扣全部断了，现在明白了，
高坠经常可以导致腰带胸罩的崩裂，也就是说衣物状况也支持他的死因。大宝刚刚反射性的接了我的话，现在转念一想，不对呀，现场附近没有高楼，这怎么高坠呀？而且高坠多见于自杀和意外，罕见于他杀，那为什么会埋尸体呀？现场附近没有高楼，说明移动尸体到现场的，死者鞋底干净的情况也可以印证，罕见于他杀，说明也有，并不是没有。我说道，可是要把一个人骗到可以高坠的地方再弄他下去，这该有多难呢？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呀。林涛说道，
我倒是想问，老秦刚才是说一次行程，那么他的右侧肢体着地为什么枕部还有损伤啊？
程子燕小声地问道。枕部损伤非常的轻微，就一个皮下的小血肿，颅骨颅内都是正常的。
那会不会是被打晕扔下楼的呀？
你不会以为死者高坠落地以后直接粘地上吧？会反弹的呀，反弹就有了二次损伤。而且很多死者，尤其是非颅脑损伤的死者，高坠之后不是立刻死亡，会有自主的体位变化的。
而且这么轻微的头皮损伤，人是不会昏迷的。不过还是需要找到坠楼地点，对坠楼地点进行现场勘查，对事情的经过进行调查，才能综合得出自杀、他杀还是意外。
那是不是还要去持股联合才能找到尸源啊？
我点点头，一边思考一边授意大宝记录死者的个体特征。
这个案子倒是反转得很快啊，而且非常奇怪，
在一大片空地上出现一个高坠的尸体，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林涛说道。
我脑子里想了很多的东西，也没注意到林涛的感叹，就没有搭话。
一个高坠死亡的尸体却被人大费周章的给埋了，而且还专门为了隐藏尸体杀了条狗，埋了这条狗，这个埋尸的人还真挺有耐心的呀。
就这样沉默地过了好一会儿，大宝开始宣读他的结果了。
尸体，女的，身材非常娇小，22岁左右，栗色头发，喜欢染指甲，这么多条件是不是还是不太好查呀？
好查。我一边脱下解剖服一边说道，死者就住在现场附近不远的楼房里边，很可能坠楼地点就是他住的地方，所以对附近居民小区逐一排查肯定可以找到。
你有什么依据吗？
死者穿睡衣啊，这个天气穿成这样子很远不现实啊，而且死者的鞋子后帮有明显的拖擦迹象，说明嫌疑人是拖着尸体走的，一来说明呢嫌疑人没有交通工具，二来说明死者的坠楼地点应该和埋尸点不会太远。刚才说了，坠楼点很可能就是死者的住处，那么死者住的应该离埋尸点不远。
知道了，我马上反馈给专案组。
陈诗雨说道。
其实啊，我们在尸检的时候调查工作就已经开展了，我们又圈定了死者的大概住处，所以在天刚刚擦黑的时候尸源就已经找到了。死者叫金娟，女，21岁，无业，3年前从300公里之外的老家来龙潘，什么行业都做过，1年前失足成了一个卖淫女，但是近2个月离开了所有人的视线，不知道去向。经过调查，2个月前金娟在距离埋尸现场3公里的一个回迁小区里边低价租了一间房子，在里边居住。根据周围的邻居反映，经常有男人进出她的住处，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是不是同一个男人，邻居们倒没注意，也说不清楚，所以他是在继续干暗娼的勾当，还是被人包养，就无从得知了。在案发的一段时间之内，邻居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也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的声音，这说明案发时间很可能是在深夜。死者金娟所住的楼房是一栋6层的居民楼，她住在4楼，一室半厅一厨一卫的结构，有一扇没有安装防盗窗的窗户，窗户下面是小区的后围墙内，地面是水泥地。
因为是新的回迁小区，所以入住率并不高。在案发的这段时间之内，只有七户人家在这边居住，而且都不是在同一个单元。所以从现场情况来看，他既具备坠楼的条件，也具备坠楼之后不被人立即发现的条件。既然已经知道了死者的居住地，林涛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程子燕赶去现场进行跳点勘查，而我和大宝则没有跟着他们去。我想来想去，偷偷向辖区派出所的民警问，对了，今天那条死狗，你知道它的主人把它埋哪儿了吗？民警一脸惊恐地问我，还要验狗尸吗？如果和那个短发女孩商量验狗的尸体，不管她最终是否能不能同意，至少要费很多口舌，所以我就想出了如此的阴招，等狗被埋了，我们去掘坟。人的坟是精神和灵魂的象征，侮辱尸体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想狗应该没事吧，这应该不算是违反纪律吧。这样想了也就这样做了。于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拿着铁锹像小偷一样溜到了一个僻静公园的角落里。好在民警把短发女孩直接送到这里埋了狗，不然呢，我们还真是找不到。我们三下五除二的把萨摩耶的尸体给挖了出来，用强光手电当成手术无影灯，对狗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尸表检验。狗的损伤主要在脖子，为了尽可能的暴露视野，我们用剃刀剃出了萨摩耶颈部的毛。一个多开的窗口触目惊心，里边的气管和大血管全部都断了。半月形的窗口，我想了想问大宝，这个普通的匕首菜刀应该形成不了吧？大宝用比例尺量了量窗口，形成不了，半月形一气呵成，显然是镰刀，就是割草那种镰刀，正好弧度和狗脖子差不多，一下子就割断了喉咙，和我想的一样。我微微一笑，重新埋好，我心里啊有谱了。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